我们的时间，
在我们的时间里，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是你空中的好朋友，陪你一起享受幸福的时光。亲爱的好朋友，在前面的几集当中，雨虹老师他谈到了很多管理金钱的观念，像是记账、储蓄、理债、理薪、投资，还有开源以及节流。但是如果只停留在管理金钱的这个层次，其实啊，理财还不算完整哦。在箴言第31章中，有一段非常感人的经文，他说，这位才德的妇人，他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的人。这句话让我们看到，才德的妇人不只是为自己的家庭累积财富，他也愿意把祝福分享给需要的人。很多时候我们会想，等到我有钱之后啊，我再来帮助人。但是其实慷慨并不是数字，而是一个生命的态度哦。今天我们就要请雨虹老师来继续帮我们分享后面理财十招当中的第八招以及第九招，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主题。老师你好，
晨曦你好，听众朋友您好。
今天雨虹老师要帮我们分享理财的第八招，就是慷慨。那帮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慷慨是理财的一部分呢？
很多人一谈到理财，想到的就是储蓄、投资、累积财富。但是在圣经跟许多智慧的教导当中，慷慨跟分享其实也是健康金钱观的重要元素。首先呢，慷慨能够提醒我们一件事，那就是金钱不是生命的主人，而是一种工具。如果我们只是不断的累积累积，那么我们很容易被金钱、被数字绑住。但是当我们愿意分享，就能保持心理的自由，不被财富控制。第二，慷慨让金钱产生更深的价值。如果资源被用来帮助有需要的人，支持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金钱就不只是数字，而是能够成为祝福别人的管道。第三，慷慨也会培养感恩跟知足的心。一个懂得分享的人，往往更能够看见自己所拥有的，也更容易活在满足跟喜乐当中。所以说，在理财的次序当中，我们不只是学习如何赚钱、存钱、投资，也要学习怎么样给予。如果金钱能够管理，也能够分享，我们的财务生活就会更平衡。所以真正成熟的理财不只是累积财富，而是让财富流动出去，成为祝福别人的力量。但是在这里我有一个提醒，就是我们的慷慨给予要是要有界限的，而且是要跟配偶商量的，经过配偶的同意才做。因为结了婚就是合一的关系，财务也是合一的，彼此在慷慨的界限上要有共识，要有敞开透明的沟通，不能够有所隐瞒。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的母亲是一个非常投入教会生活的人，因为太慷慨了，把先生跟孩子赚的辛苦钱隐瞒着家人，奉献给教会跟周遭需要的人。这些非常大量的奉献超乎了自己能力的范围，母亲后来用说谎欺骗的方式来向他们要钱，以至于后来造成家庭的纷争，夫妻失和，儿女们也发现原来钱都拿去用在他们不认识的人身上，觉得非常的不能谅解，所以最后孩子却远离了教会，远离了神，这是很可惜的。
确实给过了其实是不好的，但是 我们要如何来帮助可能还没有这样习惯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孩子来建立这样子一个分享的习惯呢？
很多人觉得等到自己有钱的时候再来分享，但是其实分享不是金额大小的问题，而是一种心态跟习惯的培养。我们可以从小额开始，不论收入多少，都预留一小部分用来帮助别人或支持一些有意义的团体，金额不需要很大，重点是要养成这样固定给予的习惯。第二个就是把分享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有时候不只是金钱，也可以是时间或是一种关心或能力，例如关心有需要的人，参与公共事务，或在生活中主动帮助别人。第三，建立分享的习惯可以提醒自己所拥有的是恩典，当我们数算自己的祝福，就会更愿意把所拥有的一部分跟人分享。
这样的分享其实也是我们的理财第九招乐善好施的另外一个体现，对吗？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在乐善好施的部分，这个跟慷慨还有跟信仰有什么关系呢？
在信仰的观点里面，慷慨不只是单纯的善行，而是一种生命的回应。当一个人相信一切的供应是来自于上帝，就会明白自己所拥有的不只是靠能力，也包含恩典。那么既然领受的是恩典，是白白得来的，自然也愿意分享。所以慷慨其实代表了三个重要的信念。第一个就是信靠，相信供应不会因为给出去而缺乏。第二个感恩，知道自己所拥有的是祝福，所以愿意回应这个祝福。第三个就是爱，愿意关心他人的需要，把资源化成为实际的帮助。所以从信仰的角度来看，慷慨也是一种属灵的操练，当我们愿意给予，心态就会从拥有转向信任，从抓住转向交托。这不只是金钱的改变，更是内心的更新。所以慷慨跟信仰的关系不只是行为上的选择，而是价值观。当信仰成为根基，慷慨就成为自然的果子。因为真正的富足不在于累积多少，而在于是否愿意成为祝福的管道。
好棒的提醒哦，这告诉我们啊，我们不只在慷慨上面我们要努力的去追求，那我们在行为上面就是理财第九招的乐善好施。在圣经里面也有讲到一个非常特别的妇人哦，她的名字叫多加，圣经里面形容她是一个广行善事多施恩惠的人，她常常帮助这些寡妇为有需要的人来做衣服。我们也请雨虹老师来帮我们分享一下，像多加这样的善行，他为什么会影响他的整个家庭呢？
圣经上面记载他多行善事，周济穷人，他用自己的手为人做衣服，关心孤单跟需要的人，所以当他过世的时候，许多人为他哀哭，甚至于把他做的衣服拿出来做成他爱心的见证。这个故事也提醒我们几件事，就是第一个，真正的价值在于生命的影响力。多加不是因为财富被纪念，而是因为他的善行跟爱心被纪念，他用实际行动祝福别人，留下的是爱的痕迹。第二个，服侍不一定要站在台前，多加没有讲很多话，却用双手默默付出，这提醒我们平凡的工作只要带着爱心也能成为重要的服侍。第三个就是爱会带来长远的影响，因为他的善行使许多人得到帮助，也让整个群体感受到温暖。善行不只是祝福当下，也会成为他人的力量。所以多加的故事告诉我们，爱跟行善胜过一切外在的成就。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关怀跟慷慨，那么我们的生命也会成为别人的祝福。
但是很多人都会问，像行善是不是真的需要很多钱呢？
答案是不用的。真正的善不是看金钱的大小，而是看心跟行动。行善可以从关心开始， 一句问候，一次的倾听，为人祷告，或是给他鼓励，这些都不需要很多的钱，却能带来很大的力量。第二，行善可以从时间开始，愿意陪伴需要帮助的人，参与志工服务，都是非常宝贵的付出，时间其实比金钱更珍贵。第三，行善可以从能力开始，有人擅长整理，有人懂得教学，有人会修补东西，当我们用自己的专长帮助别人，就是一种实际的善行。当然，如果经济允许，用金钱帮助需要的人也是很好的方式，但重点不是有多少，而是是否愿意分享自己拥有的。
亲爱的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陪你一起享受幸福的时光。亲爱的朋友，今天雨虹老师他分享到了慷慨，还有乐善好施。善行其实它不是一件伟大的事情，而是很多小小的行动累积起来的生命影响。或许有可能是你为家人准备的一顿餐点，或者是你的一次探访，一个鼓励，都可能在别人的生命当中留下极深刻的印记哦。晨曦相信，当我们这么做，很多年之后，人们或许不会记得我们有多少财富，但他们会记得我们曾经怎么样对待他们。当我们愿意用爱去行动，我们的人生就会成为一份礼物，送给这个宝贵的世界。在下一集，也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我们要回到最核心的主题，就是理财的第十招，容神一人。我们要来好好的来分享这个话题哦。我们的时间，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